这个第四个呢，就是如何求之理，就是怎么样求，就是定义所依内容，就是这个对象都有了。那求怎么样求呢？就是有相应的就是思维加行和正行，就是这样来求。那么对于这个思维的这个层面呢，就是对于法和说法者呢，要起大恭敬心。起了大恭敬心，然后这个说法者为他说，说了之后，他然后呢就是依照所说的进行这个思维，想这些道理，想这些道理，像这个是呢，第一个，第二个呢，加行呢，就是说了，他为了能够得到这样的功德，到这个说法的人前面呢，他不是说要去找毛病，找善知识的缺点，他又有恭敬心，要舍离自己的这个共高我慢心，不能生共高我慢。如果有共高我慢呢，自己都觉得自己了不起了，觉得自己都很好了，那即使表面上恭维，想要去向人求，这个也不会听得多少进去。就像讲到这个南拳里面说到一个事情，就说这个法师了，他又讲三藏的经典，那他说了之后呢，道理也讲的是对的，这个也符合于经义，可是这些听的一些大长老啊，还觉得他还是不行，就说就是他没有全程，所以在讲的时候虽然符合，但是呢不确定，终有犹豫性。那听了之后呢，后来他就向另外一个通达三藏的长老去求法，向他去学习，因为他是有全程的。那学了之后，这个时候他就去讲了，大家就认可了。那么他已经到了这个层面呢，但是他的这个原先的这个老师啊，教他三藏的这个老师，转过来向他来来求法，求什么呢？就是修正，就是因为这个通达三藏的老师啊没有正果，向他求法的这个比丘呢，他是证了圣果的，证了三果的，所以他又转过来以弟子礼向他来求法，不会因为说我是你的老师呢，你讲三藏呢还是要我来讲的，我来教的，所以他有这个呢恭敬心，所以随着他这个学了之后呢，他就去如实的去修观。那如果他没有这个恭敬心、高举心的话，他就是听是听了，他不会有那么精进努力的去照着做去实践，那么他听了之后啊，去做了也证了三果，后来证了阿罗汉果，证了阿罗汉果。所以要恭敬行，这个都属于求法的这个加行。那么听了之后还要依到文师的这个道理，就是所说的这个善行呢，具体去这个嘞实践，不渐渐是说对这个法了有好要心，有这个功德想而已。你如果不实践，这个功德还是不能够出现，不能够出生，就是他要这个嘞具体去实践，能够这个运用到实际当中。那么他学了之后啊，而且嘞对于这个法了能够起珍贵，能够帮助这个自他， 令自他得清净，不是为了能够求名闻利养，求别人的恭敬，这些都属于这个类加行，这些都属于这个类加行。那么这个正行的话，就是他具足这些种种的实践呢，远离烦恼，能够断除烦恼，远离善乱，那么这个是进一步的这个具体正行。包括在听法的时候，就是说了他听法的时候呢，心里面没有高慢心，没有这个吊举心，不能是说听着听着了想别的事情去了，他这个心里面很集中，听的时候没有这个轻视的这个呢心，没有这样的心意，还有呢，就是说对于这个听的道理了，不会因为这个道理太难懂，怕自己不懂，都不敢学，这个就有这个怯弱心、害怕的想法，这个也要远离，那么这个是就是说听的时候的这个正行。所以实际上这个求法呢，从依善知识的角度，依这个闻法的角度上来讲呢，先去我慢，去高举，能够对这个说法者有这个嘞恭敬心，那么在听法之前呢，他先要做思维观照，能够远离内心的种种烦恼。正听法的时候呢，他要这个专精思维，要这个嘞色心专注，能够去除这个怯弱害怕，去除这个高举之心，那么这个是呢，从依善知识求法的、听法的这个呢层面上说的。那么包括说听法之后啊，他还要去这个呢，依所说的法去思维，这个以及呀、这个具体去实践，这些都是求法的部分，就是如何求的部分，这个具体来讲呢，就是要这样求。那么第五部分呢，就是求法的目的。求法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能够为实践佛法，利益众生而求法，这个就是呢求法的目的。像这个层面呢，主要是依这个呢内明处，就是如果从自修的角度上来讲呢，主要是内明处。那如果是从利他的角度上来讲呢，那就包括了这个其他的四个明处。那么求内明处的话，这个就是能够将佛法所说的真实意能够了解，能够掌握。那么阴明处，阴明处的话，你能够知道这个量理，知道道理的建立，就能够依道理破除错误的观点，建立正确的观点，能够利他。那么从自己思维法义的角度上来讲，掌握了这种工具的话，会帮助法义的这个了解，所以根本上来讲同时也可以自立。那么从语言的角度上来讲呢，那么就是要学这个声明处。声明处的这个目的啊，就是为了能够有语言性的善巧，有很好的一个叙述表达，帮助众生，能够利益众生。 那么如果求这个一番名的这个目的呢，就可以解除众生的病苦，解除众生的病苦。求功巧名的目的是可以啊，令众生呢，这个呢所需得到满足，解决众生的需要，这个就是求法的种种目的。根本目的是以这个内明处为主，就是自行利他，成熟佛法，这就是求法的目的。那么总义就分这五科了。那么下面呢就是这个的第二大科，就是从文义上来揭示。文义上来揭示呢，就是又分两个部分，先广说后总结，广说求法之意，然后总结求法之意。在广说的部分呢，这又分两部分，一部分呢是求所取之法，所应当去向所应取的；第二部分呢是求所舍之法，一取一舍。那么这个所取之法当中呢，又分两部分，一部分呢，什么是所求的法？这个第二部分呢，这个求法的目的，求法的目的是怎么样子？那么这个所求的法呢，对象呢，又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所求法事，第二个部分呢是求法的差别。那么求法的事啊，就是相应的这个内容呢、境界呢，这些称为求法的事。那么这个又分三部分说，先说内明，再说五明。从事项上就分这两大类。那么第三部分呢，就说了这个广大之法，就是这个别说是不共，别说这个呢广大之法。那么再说这个内明的时候，又分两部分，一部分呢是说这个呢三藏的安立，略说了藏之安立，就是三藏的安立。然后呢这个第二科呢就是说了个别之因，就是安立这三藏之因缘，何以这样安立。那先说第一部分，略说这个呢藏的安立。那么这个可以从有四个，含有四个角度，就是说差别、是名义、数量决定，以及所需的这个目的。就是说呢这个安立这些赞，安立这些法义，那么所达到的这个目的。如宋曰，这个句子呢是比较呢简要的，但是它含的意义、含的内容比较广，说到了差别，说到了名义，说到了数量的决定，说到了相应的这个目的。三藏或二色，成三有九因，宣觉既通故，解脱生死事。那么这个相应说这个嘞差别了，可以说是三藏，也可以说是二色，这个就是相应的这个嘞差别。三藏呢就是经历论三藏，二色呢可以说是声闻藏， 可以说是这个嘞，菩萨赞这两赞。那如果说这个尘三有九因呢，这个是解时相应的这个嘞差别意，和说这个嘞数量的决定。那么这个建立这个修多罗了等等了，他这里呢从这个三个层面，从这个所学上，从这个宽带所学上，从这个所知上，从这个所知而成意上，分别这个嘞有三，分别有三，各有呢相应的三种，所以就一共呢有九种，一共有九种，就是三有九因。那么说了这些之后，这个相应的这个用，就是目的，就是目的是怎么样的，就是能够熏觉既通故生死，解脱生死事，就是这个嘞，熏的话呢是闻，觉的话呢是思，既通的话呢是指和观，既是既止，观是思维呀，能够通达。然后呢解脱生死事，这是终极的目的，能够超越生死，就是究竟目的的话呢是这个呢超越生死。那么这个颂词啊基本意就解释完了，下面具体来一层一层进行呢阐述来剖析。二藏或三藏或二色，这是说的这个第一句，说的这个第一句，第一句是曰三藏或二色者，三藏为修多罗、毗尼藏、阿毗昙藏，或二为此三有下上圣差别故，复次为声闻藏及菩萨藏。这个说求内明呢，这个内明的话呢，这个相应的范围对象呢，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三藏，有的地方又讲二藏。那么三藏呢分别是金藏、修多罗藏、律藏、毗尼藏、论藏、阿毗昙藏，这三藏。那么从这个三圣的角度上，大小圣的差别上来讲呢，建立声闻藏，建立菩萨藏。声闻藏有经历论，菩萨藏也有经历论，所以从两个不同的这个呢标准，可以分二，可以分三。如果以所得果这个圣的差别来讲，分声闻菩萨；如果从内容的这个体裁形式上来讲，可以分经历论三藏。那比如说第一个经藏，经藏它有这个十二种，有十二种，十二种的话呢，就是分别是这个契经、应诵、记别、粉诵、自说、因缘、 本是本身，方广稀有，议论，就是这十二种的这个呢修多罗的体状。修多罗的话又是称为这个气经的意思，它属于经藏嘛，它又称为贯圈之法的意思，就是有多文句连缀在一起，能够表述种种道理。那如果是说气经的层面呢，就是说能够上气诸佛之理，下气众生之机，能够气理气机，这个就是呢气经修多罗的基本意。那么这个十二种体裁呀，这里也说一说。第一种体裁呢称为气经呢修多罗呢，那这个是十二种体裁里面主要的体裁，就以这个来命名经藏，命名修多罗藏，就好像我们讲色法一样的，眼所见的色法也是色法，十一种色法也是色法，那何以这个别名能够建立这个共鸣，建立这个通名呢？眼所见色是特殊性的内容，色法呢是对整个物质现象共通性的一个类概念，因为从一般的角度上来讲，我们的眼所见的色呢更广更普通，说的时候讲的时候也是这个层面呢更多，所以就以这个类来说整体性普遍性的一切物质存在现象都称为色法。那么这里也是在经典的体裁当中啊，主要的是修多罗，所以这样的藏的话也称为修多罗藏。那么这个是散文体的描述，就是这个佛说法啦，都是种种的这个相应的道理，也包括议论阐述，它属于这个类长寒体的一种，称为气经。第二种呢，这个称为应诵。应诵就是它在这个开头或者是在这个末尾呀，这个对于经典的这个一个类这个诵的形式，来这个类叙说的，叙诵的形式来叙说的。比如说有的地方讲了一段之后又讲一个诵，或者是讲了一个诵之后呢又这个类开端，这个称为呢应诵，称为应诵。第三种称为记别。记别的话就是收记呀，过去呀，未来呀，声闻菩萨啦，他什么什么时候这个成佛啦，某时某时出现哪个菩萨哪个佛啦，这个会有这种呢，这个存在。还有说这个经典是了义不了义啊，这些都属于记别，属于记别。第四种呢称为粉诵。粉诵呢就是将这个内容呢以诵的形式汇编起来来说，它就跟这个前面的音诵呢是不一样。音诵呢是跟长恨体有相对应的连贯的，这个粉诵呢它就是直接种种意思汇编的，这个以诵的体裁来出现的。那么自说呢就是佛亲这个不由他这个有情来请法了，佛就说了，佛就说的，这个就称为这个呢自说，就称为自说。这个因缘的话，第六种因缘的话就是比如说戒学啦，这一些内容呢是对于具体某一些事情财务的取舍，佛就这个因缘而说的。这个比喻呢就是为了能够众生比较好的了解，容易理解法义，就是以相应的现象来做这个比喻。第八个本事。本事的话就是说以往的这个类 这个故事啊、以往的故事啊、比如说某人呢、他过去某生呢种了个什么因缘然后这一生呢他这个嘞出于世间遇到佛法证阿拉汉果啦他这个前面呢生活当中的种种顺的境界或者障碍的境界呢都是过去某生某生怎么样来的，这个是属于本事。本身的话就是说世尊了，说佛了，往昔生中做菩萨的时候，这个生平，这个就是本身啊。那么这个第十个题材，第十种题材呢，就是方广。方广的话呢，就是讲这个圣身之意。就包括说这个诸菩萨的这个契机呢，这个是属于方广的。这个第十一种呢是稀有，稀有的话就是说这个菩萨啦，说这个声闻呢，稀有的功德，就是说种种呢，非常的不可思议的一些功德。第十二种题材呢就是论议，就是议论，议论就是。对于这个经典当中的这个内涵呢进行这个来辨析进行抉择这个就是议论。所以迄今一共有十二种题材。所以如果读经典读得广呢它实际上呢我们学论点的这些一些内容呢它也有。它在某些这个篇章当中呢就具备那些综合性的讨论所以称为论议，这是第十二种题材。所以这些都是相联系的。如果是说这个经典学的广泛的时候啊就会能够知道那么下面呢就是问彼三结二云何名藏云何名藏呢，这个就是从名义上来讲，你这里不是说略是赞之安利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个求法的内容呢对象呢那么答由色故，为色一切因之意，就是说了这个名义上来讲之所以安利赞呢，就是它能够含摄，能够包括一切法义，一切要学的所以这个赞呢就像好像我们讲宝藏一样的它这个当中呢这个储蓄了蕴含了种种的存在，那经历论三藏呢就将我们要学的这个法义都蕴含在其中了，收集在其中了，所以就称为赞，这是名义。那么从这个数的决定呢，何以成决定呢？问云何成三？四合道理一合依据成为三呢？答成三有九因。就是说呢非成立经历论三赞呢有九种因，九种道理建立三赞。立修多罗为对子疑惑，若人于意处处起疑，为令彼人得决定故，立毗尼藏对治受用二边，为离乐行边则有过受用，唯离苦行边则无过受用，立阿毗唐者唯对治自心取见，不倒法相此能显示。那么这里九因呢分三重来讲这个是属于第一重，建立三赞之三因。那么这个第一重呢它是从这个嘞 观待所知意的角度上来说着，从经的所知意，从律的所知意，从论的所知意，从这个三种这个所知意来讲的，就是说呢，他这个所破除的对象，就是说从这个所破除的对象来讲的，不是所知意啊，我刚刚这个说走了，就是从这个所破除的角度上来讲，第一种，这个经藏的安利说契经，它这个破除是什么样呢？对治就是破除的意思了，就是对治疑惑，就是破除这个种种的疑惑，那就说这个呢，经藏，就说这个经藏，这个众生呢，对于种种法啦，种种义啊，不知道啊，像经典当中啊，佛就是因机施教，有的是指种种这个外道的这个见解，种种这个嘞，不同的这个说法，佛就啊，善巧为说，因机施教，使他能够契入正理，心里面得决定，这个是第一种，建立修陀罗。第二种的话，这个要破除是什么呢？破除受用的二边，就是为对治受用二边，就是当时候啊，有两类人，一类人的话呢是放逸在五欲当中，贪求安逸于现前的这个欲望享受，所以心里面呢不能够超越。另外一面呢就倒向一边呢，就是极度的苦行折磨自己，认为这样呢可以得解脱。所以从生活行为上，佛说这个毗那耶，就说这个嘞戒学，调整这两种错误的生活形式、生活方式，既不能安逸于贪恋于欲乐的享受，也不能刻意的自见折磨了自己的身心，那就是违离乐边这有过受用，就是要调到合适的一个状态。这个有过受用是怎么样呢？就是说你有这些种种受用物啊，它会引发你的这个欲望，加重你的烦恼，所以就要远离，就比如说修定一样的，你在一个非常喧闹非常这个嘞喧嚣的这个地方呢，怎么修啊？那没办法修，那如果你常常这个都是一群人呢，在那里声色犬马的，那你想啊，固守住自己啊，不动啊，是很难的。所以从戒行上就要远离这样的环境，从行为上呢，就要克制自己，不随这些虚幻境界卷，这些乐受的境界卷，它会产生有过的受用。那么苦行边呢？苦行边违离苦行边，听无过受用，就是远离极度的苦行，适当的这个嘞苦行是可以的，就是要听无过受用，都是要无过就行了，既不能太苦也不能太乐，那么你要去坚持苦行呢，只要不会让你身体啊受到损伤，精神受到危损，这样就可以了。所以戒学呢又称为调伏，又称为对治， 就是从具体的事项行为上引导来规范，是我们这个学习佛法的具体修持呢，这个呢，指南，所以离苦离乐呢，处中道行，处中道行，这个是第二种，就是从这个听，就是可以的意思，允许的意思，就是为离这个苦行边呢，不做刻意的苦行，但是允许你有苦行呢，你就比如说行十二头陀行一样的，你能够做得到，不会这个嘞，破坏影响你的身体，影响你四大的这个平稳，就比如说刻意的苦行呢，就像这个一只脚站在那里，始终这个保持站在那里，像这个嘞，这个鸟一样的，鸡一样的，那么这个是无益的一个事情。所以这里讲呢，无过受用，无过受用，前面是遮有过受用，所以总相来讲都是起无过受用。那么这个是对于戒律的律藏的。那么这个论藏呢，利阿毗昙呢，就是对治啊，自心取见，自心取见，有的人就是单从这个经典的文义上，表面的文字上听了之后，带着有色眼睛来看，还是呢脱不开错误的观点，就是自身见解，这个私心之用，以自己的见解来理解佛所说的法义，不能够如实理解，不到法相，此能是故。就是说了这个阿毗昙赞的论赞呢，经过系统的阐述，经过思辨的抉择，能够如实的指向这个所说的真实义，破除相应的错误错谬，就是不倒法相，此能事故，就是能够觉引发威呀，将有些人呢相似的认识，相似的这个理解了，能够予以纠正，所以这个是论赞的功德，这个是第一重。第二重的话呢，是这个从这个所学上来分，就是从这个三学的角度上来分的，分这个三藏，复次立修多罗为说三学，立毗尼者为成戒学，为成戒学心学，由此戒故不悔，由不悔故随次得定，立阿毗昙者为成慧学，不颠倒意，此能则故。这是第二重，从这个三学呢来建立经历论三藏，就是在经藏当中呢，一般说是论经权这个定藏，实际上呢这个经藏是广说这个呢三学，使令有情呢能够成熟，能够三学真善，能够成熟这个呢三学，能够成熟这个三学，这是呢建立修多罗藏这个呢差别。那么这个阿毗昙的话呢，是建立戒学，建立定学，可以说呢就说了这个持戒的话 远离过患，远离罪恶，远离烦恼的这些干扰，不相信那些境界，所以心里面不追悔，心里面呢安定，由这个心的安定呢，进一步就可以转去转向于定，能够得到定，这个是戒学的案例。那么这个阿毗昙的案例呢，慧学为主，就是要成熟慧学，成熟慧学，因为相应的阿毗昙呢，对法赞呢，他能够依这个义理进行抉择，引导思维，消除错误的观点，消除相似的观点，这个就成熟这个嘞慧学，就是以三学的差别，分别建立修多罗，这个嘞毗尼和这个嘞阿毗昙，就是这个对法经历论三藏，这是第二重，这个嘞决定，三藏，这里又有三个因，加上前面三个因，六个因了。那么再有三个因是以这个所知，就是所知道的内容来建立差别的，建立三藏的这个嘞不同。复次立修的罗者，为正说法即义，立毗尼的未成就法即义，由请方便，烦恼故灭。立阿毗昙者，为通达法即义，由此种种简则为方便故，由此九因故立三藏。那么这里呢，接下来的三个因呢，建立这个三藏了。先说修多罗，修多罗呢是正说法即义，就是正说法义。法的话呢，就比如说五蕴呢，十二处十八界呢等等，无常无我呢，这个是法。义的话呢，就是将相应的这个蕴呢等等呢，这个意义说出来。就是五蕴呢，就是这个色受想这个行识啊，五俱这个嘞存在。那这个是义，有法即义，成立这个嘞修多罗。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这个毗尼。毗尼的话就是这个成就法即义，就是以相应的方便，相应的这个学处方法来使令烦恼而熄灭，能够实现，能够成熟正说的法和义，就是依所学的这个法义了，具体落实到学处，从这个行为上规范，这个持戒行呢，守护根门呢，这个来正确的这个嘞观察，这个就是立这个嘞毗尼。那么建立这个阿毗昙的话呢，就是为了能够通达法即义，就是修多罗呢是说法即义，这个毗尼是成就法即义，阿毗昙呢是通达法即义。这个通达法即义啊，它是有什么呢？种种简则，此为方便故。这个方便呢，它就是简则，就是进行抉择了、整理了、 调理啊，建立系统啊，建立体系啦、啊、经过这个论点的学习之后啊，我们就于法于义都得到通达了。法的话是诸法之相，这个法的话是诸法之体，义呢是诸法之相，就是种种法的相貌内涵。就像我们讲说，你看这个一个铜炉，它的体是铜，炉是它的相，就是它的种种这个相，这个还不行啊，这个这个铜呢，它是它的这个体，那具体的相呢，就是说它是一种金属啊，它能够导电呐、啊，它又想要什么样的这个密度啊之类啊，这个就是它的相。那么这个铜的这个自信，铜的这个存在，那这个是铜的体。那比如说火一样呢，火的这个本质性呢，它就是热性的。它这个向上呢，就是它有热性，它有成熟性，种种的这个相貌特征存在。那么相应的法和义，就是指体和相。那么这个是最后的这个三种因成立经历论三藏，这个差别。所以就以这个九因成立三藏，从这个对治，从破除，从这个三学，从这个所学，从这个所知，这个三重呢，九因呢，建立三藏。所以藏的数目决定，数字决定。那么这个通达了，知道了之后，进一步是怎么样呢？就是说我们呢，安立三藏呢，最后目的是什么？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那么就是进一步这个问，别用如此，通用如何？就是前面说了这些了，种种因呢，说了这些别用呢，那通用是怎么样呢？通用是怎么样呢？答：宣觉即通。宣觉即通故，解脱生死事，也就是这个颂词的另外两句。这个半颂词啊，就是精要的说明了学习经历论三藏，能够通达经历论三藏有什么这个嘞好处，能够趋向于什么样一个结果，这就是呢目的。此名解脱生死，是其通用。从它的差别向上来讲，它是说戒学，说定学，说慧学。从它这个所知上来讲，是政治法义，成就法义，通达法义。那么从共同的这个作用通用上来讲，就是能够解脱生死。这就是经历论三藏的唯一之目标。那么从这个具体差别上来讲呢，就是说由闻故熏，由思故觉，由止故记，由观故通。其实这里啊，也就是简要的说了一个修法的次第，修学的次第。这个熏觉即通四个字就概要的解释出来了。所以是非常的少的文字了，非常之精要。那么这个熏的话呢，是非常形象的表示了这个文的内涵。我们学习佛法，先听了，先了解了，广闻生智慧呀、由闻能够为知法义啊，由闻能够得涅槃呢，从闻开始。那么这个闻的过程呢，你就是速速的听，速速的听了，听多了你就知道一些的了。这个佛法的道理就越来越明确了，所以称为熏。 就像熏香一样的，熏得多了自然就香了，佛法熏多了就佛法的这个气氛就有了，就掌握了。那么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呢？是由思故觉。这个觉就是好像我们人呢醒过来之后啊，这个就能够了知周围的事物，知道这个周围的情况。你要睡觉的时候啊都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晓得，那么这个就是思的力量。当我们熏了这个佛法的内容之后，在贯穿于生活的种种情形种种事情，如实的去思考，最后你就能够明辨邪正，明辨具体种种的这个事物的道理。所以你再去看这些事物的时候，就有智慧的这个来思考，就有智慧的抉择，不会有这个彷徨呢、疑惑呢。所以由思的力量呢，就称为觉。这里讲由思故觉了，就好像光明出现呢，能够山河大地啊显现出来一样的。你这个思成熟了，道理能够懂得了，就会懂得分析观察事物，能够审视明辨，不会有犹豫彷徨疑惑等等。所以由思故觉。那么由止故寂，由观故通呢，这是具体进一步的运用了实践佛法，修习止观。止的话就能够寂，你能够无分别住，这些粗分的种种情绪波动种种烦恼它就没有力量了，这停下来了。由观故通呢，你当是这个寂止于相呢，不能够破相见空，不能够通达诸法实相，通达诸法真实意。所以这个时候要有前面的这个思维的理为基础，得到新的寂止之后，再观察寂止本身，观察诸法之实相，这个时候你就能够通达真实，通达诸法。所以由观故通，通达就是了知，如实的了知的意思，没有这个复缠，没有障碍的意思，这就是通达。那么有观的力量，就会有通达的可能，成就通达。通达实际上呢也就是智慧。我们讲说这个无明是什么呢？就愚拙失理啊，迷惑颠倒错误，不如实知，那就是不通达。那愚拙失理能够为破除迷暗，能够如实知，这个就是通达。由不通达转向通达，由无明呢转入到智慧观察，转迷为悟，转无明为智慧，转黑暗为光明，是这样的。这个就是故通。那通了之后，一切事情呢无碍呀，烦恼止息了，这个生死就停息下来了。由止四意，生死是永得解脱。你不在迷惑当中啊，在光明的这个境界里面呢，就无诸障碍，那就解脱了。生死嘞，这个轮回也，这个嘞不转了。大乘的话呢，于一切境界能够通达如实了知了，契入实相，能够游戏于三界嘞，这个化现，去利益有苦的众生。那么这个是三藏的通用，三藏的通用。那么这个是略说，下面呢是别说，就是说个别之因。前面讲到这个略说安利啊，所求法之对象呢，由这个名，由意，由数决定，由这个目的四分讲了。那这里呢说个别之因，第一个说这个略说，然后广说。略说呢，即曰 就是具体讲呢，这各差别的因，建立三藏，经律阿毗唐，四个有四义，具解成种子，依计得漏尽。就说了这个三藏的话呢，成立之因各有四因，后面广说的时候会讲，这里不别讲。那如果完善的完整的都了解了三藏的话呢，成种子就是能够成佛智的意思，一切种子就是佛智。这个智慧呀，可以分三种，一切种子、道种子、一切智。佛智是一切种子，菩萨呢是道种子，声闻呢是一切智。像有一部论点呢，像《现观庄严论》呢，讲这个观察镜像所对象的时候，就以这个三智来说，说佛的智慧、菩萨的智慧、声闻的智慧，分别是一切种子、道种子和一切智。一记的漏尽，就是说你如果具解具知是一切种子是佛智是菩萨智，那如果是你能够了解一记其中一部分那么就像声闻一样的能够得漏尽，就是得解脱诸漏永尽。那么这个是诵词的基本意思。这里有四项，那其中啊，别的论点当中也说了这个四项，比方说这个《俱舍论》里面就讲了，成立经有四因，成立论有四因，成立律有四因。举例说这个经的话呢，在那个论点里面讲呢，它是依佛力的等流，佛不是有实力吗？就是种种这个戒自力啊，触非触自力啊，种种意收自力啊，种种根自力啊，就是佛能够遍知众生的世界啦、根性啊，这些由这个实力的等流啊，佛为了能够让众生得到增上心学，也就是得到定学，得到定学，这个嘞开示揭示修陀罗。那么这个说的时候呢，为显示众生的种种杂说，因为众生的心理啊、层面啊、根基啊都各不一样的，佛就从各个层位契入，这个是为众生种种杂说。那么说了之后呢，都能够接受，都能够欢喜，就会于法生信，升起善根，种善根。种了善根这个有什么作用呢？就是未入生这个未入正法的了，未起正性的能够入正法，能够生正性，能够令未入的入，这个是经的作用。所以你看经典当中诸处都是闻法啦、信受奉行啦、高兴啦、发心啦，是这样的，这个是经典的四因。那么这个律的四因呢，是依悲等流，是依这个佛的慈悲心的等流，就是教小孩子一样的，教你具体的行为怎么样去做，这是佛的这个嘞慈悲心。为了使令众生能够增上戒学，就是能够对增上戒学了得到解了，所以说诸学处，为说诸学处，说种种学处，这个事情怎么做，那个事情怎么做，这个行住坐卧等等事情，那么这个是与以众善根相续成就，这你已经深信了，你已经说要信佛法身了，要归向真理了，那具体怎么做呢？对这个众善根的人再进一步相续成就，让他有学处上的这个嘞规范，那么已入了之后呢，通过学处来受持正法，受持正法。我们讲依教奉行，怎么依教奉行？ 那么初分的部分都是学处开始，从持戒开始。那么这个是论，这个是律。那么这个论的话呢，论的话的这个四因建立啊，在据舍论呢，其他一些论点呢，谈到的呢，它是以无畏等流，四无畏，就是这个漏尽无畏呀，解脱无畏呀，说障道法这个无畏呀，在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经典当中啊，都有这个嘞，说到是佛的这个嘞殊胜功德。那么依这个无畏呢，就是佛说法呢，为了得到增上慧学在这个当中呢，演说诸法的自相共相，让这个已经受持学处相续成就的人得到解脱，能够通达诸法真相，通达诸法实相，所以就说这个嘞论藏所以说这个论藏所以这个当中啊，就四曰：若列说三藏一各有四义，若菩萨能了此义，则成就一切种子；若声闻能了一计，则得诸漏永尽。所以佛法呢，广说无边，略说一个偈子也就可以涵盖，就刚刚前面讲的这个是一个偈子一样，四句话一样的，非常之精要。这我们呢